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10月17日，公元2018年11月25日，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请收听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次仁喇嘛在2018西藏国际研讨会发表的演讲《西藏政治与自然环境的破坏》。
表面上看起来它表面上是比较缓和，但是最近一两年以来，西藏的政治抗争怎么讲，比如说自焚啊，还有上街游行啊，这种活动比较相对来说这一两年比较少，所以呢中国对西藏的镇压呢也是趋于一种缓和的表现。特别是过去两年以来，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指责，或者说谩骂，或者说侮辱以及妖魔化的宣传也比较少了一点。他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让外界忽略和忘记西藏的问题的那个急迫性、严重性。所以呢，其实中国我们表象是看起来西藏是好像很平静，其实中国现在对西藏人的精神打压是比以前是更严重，比更紧张。近几年国际上的比较关注也比较少了，原因也主要是因为在新疆实行一种天王星座，还有什么露天的禁欲等等，已经对维吾尔人的那个进行大规模的镇压等等。然后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紧张等等，所以国际上对西藏的关注有点淡化或者漠视的，现在有这种趋向。所以其实西藏的那个平静，它只是一个仪式的一个表现。西藏人民仍然在一个中国的一个高压的一个管控的中。我举个例子，给大家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我有个美国的朋友，他回去西藏嘛，然后他回去西藏以后，他到了家进家门，他妈妈对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把一个毛泽东的一个画像挂在他的胸前。他说：“你把毛泽东的画像挂在我胸前干什么？”他妈妈说：“这样你就比较保证，别人就不会怀疑你，他们认为你喜欢毛泽东，就你就比较安全。”所以他因为老母亲已经是80多岁了，他虽然很不喜欢戴那个胸章，但是为了嘛，那个老母亲，他说他在西藏待了大概10几天，他就一直戴着，就为了让母亲放心。所以从这种环境，他觉得他在西藏的十几天当中，他们村庄有一个像我们西藏讲的积极分子，虽然是一个西藏人，但他每次都给中国打小报告，然后那个人每隔2-3天都往他家里跑。所以他们在家里的环境，他是很糟糕，家里人讲话都感觉都怕被别人听见。所以这十几天，他虽然见了母亲，然后见了兄弟姐妹，是很开心，但是环境让他真透不过气了，他会觉得很辛苦。所以西藏的环境看上去，他的经济条件还是蛮不错的，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但是人们心中的那种恐惧啊很严重，他们无法想象。他是90年代出来的，他说那个时候过去我们读书的时候，他都没有感觉到那么紧张，那么感觉到有那种恐惧感。但现在他虽然他是个外国，他是美国公民，他走在路上只要看到公安，他就会紧张，他就会怕会不会又遇到什么麻烦。所以说西藏现在看上去表面上是平静，但是人们现在特别是藏人内心的恐惧，他说都是在增加中，都是很严重的。然后西藏，比如说在西藏，现在西藏的情况也许大家都知道，中国今年的1月24日，中国中央国务院他发表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的通知。这个通知它主要是打击各地的黑道跟黑势力，主要是维护民众的安居乐业，应该说它是一个正面的意义。但是到了西藏以后，它的内容就完全变样，它的内容主要是变成了一个要人们举报，就是举报开展那些 母语运动，还或者是在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然后只要谁举办一些活动，就是要就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一个母语的文化的话，那些他作为他说是以反动的思想或狭隘的民主主义的黑势力，他们就按这样一个罪名，让当地的民众如果遇到这种看见有西藏人，或者组织或者宣传说要那个保护自己西藏的文化、西藏的语言，或者有些人就讲一些有关些中间道德的问题啊，然后他们就是这是一个犯罪的行为，让他们要进行揭发以后，他们就会打击，就会取缔。这在西藏，不只是在西藏自治区，八月份嘛，在他们也是同样也是他们自己，他们有一个甘孜州扫黑除恶领导小组。他们也发出一个通告，他们说如果谁举办藏人到境外去参加法会的话，就会得他们就会给什么高额的奖金，那些应该大家有些只要有去了解西藏问题的人，大家应该都会知道，因为那些公告他都是全怎么公开的。然后另外就是那个最近几年中国开始那个收集西藏的那些护照，其实在西藏自治区那个护照的没收已经从2012年开始，西藏自治区到国外的其实从2012年开始已经很少了，但在康哈安多地区过去几年到国外的，特别是主要是印度嘛，到印度朝拜的人就非常多，所以中国从去年以后，去年中国好像我记得有几千个西藏人到印度来朝圣，来朝拜达赖喇嘛，然后就好像申请护照也好像还是蛮那个，大家都是比较很那个开通的。但是今年八月份突然全部的所有的应该是所有的藏区，就除个别一些地方以外，所有的藏区的那个护照都一定要上交，在他们限制是8月25号和9月30号之间，如果你护照不上交的话，就会把你列入黑名单，以后永远你就不会申请到护照，然后也不能出国。但在西藏他申请护照不是那么简单，现在我过去这些他们申请护照是那个地方的官员跟当地的一些旅行社他们联合起来，然后你如果要申请一个护照的话，必须你要先去一趟泰国，去一趟泰国旅行回来，那个你才会可以申请到护照。然后西藏很多那些申请护照要到印度来朝拜，都是78岁，有些甚至90岁，有些甚至身体的行动不便的藏人，他们申请护照，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到印度来朝圣。然后他们在他们没有死之前，他们要见一见达赖喇嘛，他们的目的很单纯很简单，就只是想见一下达赖喇嘛。但是为了申请这个护照，他们也要付几千人民币甚至上万的人民币，然后还要在炎热的夏天或者很热的时候到泰国去，一定要必须，他们说我们去泰国让我们住在宾馆里面就好了，我们不要出去，他们说不行，既然来了就一定要跟我们去，然后带着那些老年人去海边，还要去那些红灯区让他们去逛，对一个藏族人的话，特别是老年人跟自己的老公一起去红灯区，对我们藏族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忌讳的东西，但他们还是会强迫带你去，所以这样也没关系，护照他们已经申请到回来，他们觉得只要可以申请护照，他们说没关系，再多的苦我们都可以受，大家就去回来以后，有些老年人因为去年有些事情不方便就没有来，本来是决定今年要过来，但是今年护照全部都收走了，所以他们去年辛辛苦苦申请到的护照也没有了。我们希望说那今后希望明年他们老年人的希望明年如果有机会的话，中国可以如果想一想看到老年人的那种为了那个护照为了去见一下达赖喇嘛他们那么辛苦，希望可以他们发慈悲，我们也不希望中国会发什么慈悲心，但是还是希望那些老年人可以如他们的愿，所以这样的对在境内，然后就是对信仰的管控也是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了，对西藏过去几年西藏的一些寺院的那些寺庙的拆除，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在这边不用详细的讲了。然后比如说萨嘎达瓦节，西藏有个每年的5月有个萨嘎达瓦节，那个 在西藏呢，这主要是自治区地方比较严重，安多康区还好一点，但是目前他还是对工作人员还是学生萨嘎达尔他们不能去寺庙拜佛或者去做有关的佛事活动。特别是我觉得很离谱的是，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他们还下达通知说幼稚园的小朋友也不可以去，父母不准带幼稚园的小朋友去那个寺院去拜佛。这个我觉得太夸张了，一个小孩子你去寺院拜拜，他也是只不过是纯粹的一个拜佛的活动，但那个也是他们都是阻止的，藏人去那个心里那个到那个寺院去拜佛。然后那个关尊者达达玛像的那个在自治区方面已经过去的已经很久了，这达达玛尊者的画像是不可以挂的。在西藏的在康华的地区有些部分地区还是有在挂，虽然当局是不可以挂的，但是人民他们自己还是会挂。但中国今年很奇怪，他在四川的一个理塘的一个地方有一家贫困户嘛，中国他每年都好像给贫困户他会救济一些物资，有一家贫困户家里因为挂了达赖喇嘛尊者的画像，所以他们取消了对他今年的那个救济的，他们那个救，他们好像每年都给，虽然给的东西也不是很多了，一袋米或者一瓶油啊之类的，因为说是给他借口说您家里挂了达赖喇嘛尊者的画像，所以今年你的那个给你的院子那个救济的物资，因为今年就取消了，就有这种现象。还有我那个从西藏回去的那个朋友，我刚刚忘记讲了，他到了家，他也很奇怪，家里挂了一个那个习近平跟那个他的夫人的那个照片，而且是唐卡式的。为什么家里达赖喇嘛尊者的画像就藏在背后？为什么要把习近平跟他夫人的画像，做成唐卡式的挂在家里？他说那个一定那个他们公社的那个他们村长给他每家每户都给了，那个一定要挂上。不然的话，他说那个不挂的话，他会有那个，他会有好像有不是发稿，反正有个对他们好像是不好，我也不知道。反正待了两天，看着实在不舒服，他就说拜托，在我在家里是把它拿下来，我走的时候你们再挂上去，不然我每天看着这个我很不舒服。所以他们就但是有我刚才讲的嘛，那个积极分子要来的时候，他们又马上挂上去，不然又怕他打消报告嘛。所以西藏这些。自己想挂的，自己真正尊者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来说，达赖喇嘛是至高无上，是他们是我们心理上的一个精神寄托。达赖喇嘛尊者的画像是不可以挂的，但他们是强迫挂那个习近平，而且还把它做成是唐卡式的，很离谱。我说就挂不过，挂在相框里还说得过去吗？还把它做成唐卡式的，让他们挂在家里，这种现象都有。从近几年，我们从那个西藏、印度三大寺很多格西，他格西学位考上格西学位以后，他们都回去西藏了。回去西藏，他们的主要目的是给当地自己家乡的那个寺院给教授佛教知识。但是中国这他们已经下达命令说，有些地方他下达命令说，从印度来的格西不可以在当地的寺院教授课程，除非他们自己在自己家的平常的佛事活动是可以参加，但对寺院的学生教授佛学的课程都是一律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对一个西藏来说，它是一个全民信仰佛教的一个民族，你说让他在家里不可以挂尊者佛像，让他不可以去那个寺院拜，然后打压从印度来的格西，然后这对西藏人的心灵打击是非常大的，很痛苦。对西藏人来说，你在肉体上打压他、折磨他，对他来说他可以承受，对他来说是没有关系。但是在心理上的打压，让他不能信教，不能信仰自己的宗教领袖，对西藏来说，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非常痛苦。所以我其实本来我还要讲一下西藏的一些环境方面的问题，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再讲一讲。好，谢谢，谢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多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